我们已经谈到了上帝的护理是很奇妙的，对于不信主的人，你也有接受上帝的护理，只不过是个普遍的恩惠。比如说我们现在啊呼吸这种空气啊，对不起，可不可以开一下空调，好像很热的这个地方，那么找不到了啊。OK， 你也可以经常护理，所以我们的雨露阳光，我们的四季啊非常非常美好啊，我们的空气都很好，所以上帝依然用他的大能护理这个宇宙，护理着这个星球，护理着我们的生态圈，所以非信徒也可以行。那么你说在哪呢？圣经有非常明确的教训，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神看顾义人也看顾恶人，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就是这个啊，这样一个非常基要的神的心意的启示。所以神看顾人，看顾不同的人，甚至义人，甚至恶人，包括恶人都看到，不仅看顾人，还要看顾万有。所以麻雀神不允许，它也不会掉在地上。所以无论是百合花无论是麻雀，都在神的美好的看顾里面。那么作为基督徒，我神的看顾就更奇妙了。神的看顾会进入我们个别的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使他的看顾啊变成了我们真正内心田当中领受很奇特滋润的啊一种力量。每个人真正进入神的看顾都会有这种奇妙，包括神帮弟兄这样的分享。那么很遗憾，有些弟兄姐妹他基本上领受的是个普遍看顾，比如说我很努力的工作，很努力的啊去打两份工三份工，最后很努力的赚钱，最后啊我是靠着我的汗水，靠着我的辛勤赚了钱，不错，这也属于看顾。因为什么呢？你努力了，我们叫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你就得到了一个基本公平的一个工价。但是神的看顾还有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就是额外的给你工价啊，我们叫做 bonus 啊，我们常常叫 bonus， 但实际上是神外加的一个恩典。所以你的普通的工价外加恩典，就是神儿女的很奇特的啊一个啊被神眷顾的一个符号。这是统一来说啊，普遍来说，当然神的眷顾当中有的时候也有一些奇特的风暴，那就是神特别的对某些人，他要兴起你重用你的时候，他要试炼你。所以有一些人啊，你要记着啊，当神真正要对付你的时候，把你圈到一个羊圈里，不让你往外面看，就意味着神很可能在保守你。当然神还有一个大的心意，可能要提拔你让你用，但是很遗憾，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在这种情况下缺少属灵的慧根，缺少属灵的悟性，结果怎么样呢？他把这个看成是神对他的一个亏待啊，一个亏待。所以我这次去啊中国路过北京的时候，我们就遇上了这样一个著名的企业家，他以前经营的是几千万的产业啊，而且是个高干的女人，他非常非常现在非常可恶啊！我看他的办公室里啊，烟花是你的木折，我这边暴露真理生命。作为一个女企业家是很少这样的，而且这里边摆着圣经，这里边摆着圣经的作业啊，我在写作业，真的下班了以后写作业。但是当我跟他谈的时候呢，还是莫名其妙的感觉他还有一个属世的啊一种需求。所以神已经把他圈在圈里了，但是他眼睛棒特会眷恋外蹦往外看，而不是看那木折啊，这是比较遗憾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处于一个非常非常高消费的国家，一个世俗化的国家的时候，神对某些人就采取了极端的一个力量，叫分割法。我们讲分割法，这是分割法一种表现，就给你拉出来，就是让你享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原因是什么呢？神是个忌邪的神啊，神的内心的炽烈，对他儿女的炽烈到一个程度，他不许你分心，尤其是神想用你的人，所以神就会给你圈起来。所以你就不要往外看了，慢慢慢慢神会改变你的心，让你最后放下所有世俗的兴趣，最后单单仰望他。这是很多的属灵人走过出来的一条很奇特的道路啊！我要把这个属灵的规律给大家，这也是神工作的方法啊，神的工作方法。好，我们接着谈上帝的护理。我们已经谈到了第一个原则，我们说五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进入神的国，简单的说就叫做入神国，很好记，记着大家，入神国就是这个国度。在圣经启示当中非常明确的，我们说是有两个国度，一个是属于黑暗的国度，被罪玷污，被魔鬼弃居的啊，被邪灵弃居的这样一个国度，这样的国度其实跟神属于分隔状态。 也就是神的旨意不能行在这国度，如同行在天上啊。这是一个中梗主的国度，这是个梗主的国度，所以在这里边，你如果不从这个国的进入神的国，你休想真正享受神的很美好护理，因为神的很多很多东西都被这个属世的啊一个看不见的藩篱给拦住了。所以你就要进入神的国，你就要进入神的国，在神的国里边，神掌王权，神有以马内利同在，神的旨意相对就可以畅行，当然在新天新地里就可以彻底畅行了。所以我们要首先进入神的国，就可以进入神的护理了。我用这样一幅照片啊，给大家加深一个印象啊，加深印象。以前我想快快的讲完，但是现在我要把这个东西啊细致给大家讲。这是一个什么照片呢？你看了吗？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了，这是啊患半身不遂的或者中风的啊，我们俗话说就弹弦子的啊，弹弦子的，你看北方人噔噔噔噔走路都像弹弦子一样，这样的一个人，他为什么要弹弦子呢？就是因为他身体有一部分已经啊大脑的指令神经系统已经不行了，大脑已经灌注进去也不能畅通无阻了啊，它是一种很奇特的很奇特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要想享受这个身体的滋润啊，这个大脑给我们透了指令的灵活啊，我们享受整体合一的那种矫健，像运动员那样的和整体的啊这样的协调舒展，就必须怎么样呢？就必须不能够啊在这个部分，你如果在这个部分你享受不了大脑美好的指令，你想做做不出来，因为这里边有个梗阻啊，神经系统各方面梗阻，所以它跟你大脑中枢系统啊出现了问题，出现了麻烦啊，这个麻烦是整个的这个中枢系统的指令不能畅行无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发。所以我们进入神的国就不要在这个部分，你要进到相对的啊还在大脑之后的部分啊，这是简单的，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图画表明这个寓意。所以进神国的方法我们也谈到了，叫做信从得入，我们用了一个很高度概括的啊整本信仰告诉我们，当我们跟神分开了，我们神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奇特的啊一个很深奥的一个概念，那就是信从啊，就是阿门啊，什么基督教一谈阿门阿门阿门就是阿门啊，就是 faith 就是那种信啊，就是 believe 就是那个信啊，这个东西，这个信正式的翻译就叫做信从啊，信从。什么是信从呢？第一个，我们说这个信抛一起来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圣召。信本身，你看人言嘛，这个信的人言是通用的，就是大家我们这样互相说，我说了话你信了。实际上这个圣召的意思，这个言这个话啊，这个信息从哪来的？是从神而来的啊。所以这个人字旁实际上在这里边代表圣子耶稣基督啊，代表人神合一的这样的耶稣基督。所以神而来的一种特别的信心给你的呼召，你拿到了这个信息 message， 拿这个信息了，然后怎么样呢？你就从什么时候从呢？从就是一种接受的回应，人的一种接受的回应。所以信从实际上包括了以马内利，包括了人神的关系，包括了两个很重要的啊一种互动的这么一种双方的主体，一个是神发出一个信号，信就是信息信号啊，你要不要做？人呢内心被神感动，被神灵感动，我要接受，这就是一种回应，就是有从的回应。所以我给大家发过一封信啊，就谈到了两种对耶稣基督信。所以当神特别感动你的时候，你就突然间明白神的奇妙，神的可爱。所以第一个反应，很重要的反应，常常就是哭泣啊，就是对自己以往的东西啊，为什么这样被你？为什么这无愧？自己反而觉得自己啊非常非常的啊美好。同时，耶稣基督这么美好，我以前为什么不认识啊？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他就为以前的悖逆、以前的无知、以耶稣基督的美好、圣洁，他就哭泣。所以有些人是有这种很强烈的经历的。那我自己本身就有这种经历。所以当你自己神摸到你的时候，你那个信从来的是很实在的，那是从神来的圣召，从你内心发出的回应啊，这样。第二个，我们谈到了合神律，合神律，合神律啊，我们谈到了诸天都述说神的荣耀啊，这个穹苍呢传扬他的手段，就告诉我们神的创造是很美好的，我们实际上属于神的创造，我们在神创造的宇宙和这个世界当中是一部分，所以我们本身一定要跟神的创造发生关系。 所以你跟神创造发生关系了，实际上就意味着你跟神怎么样呢？发生关系了。所以神的创造实际上是我们相信信从神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它的外延的一部分啊。我们不能说神的创造是神等同于神，不是，但是神的创造是属于神，虽然被罪玷污了，但是神依然有主权啊，我们的世界依然是天父的世界，所以很多的律依然在这个创造神创造的世界当中去掌管着神的创造，这是很关键的。所以我们那天谈到了神的创造有四个基本的系统，一个是纯自然的系统，我们叫物理系统，一个是带有了一种生命的系统啊，这个生命系统是很奇特的，我们看到了只要是有动物出现了怎么样呢，这个系统就有一种反馈，就有一种选择，就有在它不同当中有一种选择，这跟物理系统不一样，物理系统是没有选择的，你给它定下标它就开始这样做，而生物系统一出来它就有选择，你比如说我给一只狼，我这边给兔子，这边给鹿，这边给黄羊，这边给其他的一些小牲畜，所以它就可以选择，它可以选择不同的来吃，所以对人的管理治理这地要控制这些动物的话就出现了很多难处，所以对生态系统的治理和对物理系统治理啊，它是提高了一个层次啊，因为它有本能跟人互动的啊，它有一种选择性的这样一种本能了，这叫做什么呢，我们叫做生态系统啊，或者叫做初步的初级的生态系统，因为还没有人的介入。第三部分呢，我们看到了有人类社会介入了，也就是一种高度的有智慧和自由意志创造物，他们形成的呀一种组织，我们管它叫怎么样呢？啊，社会系统或者叫人文世界，人文世界就是有自由意志的啊，有高度智慧的人，所以它可以形成不同的秩序，它可以自己定一些规则，定一些制度啊，甚至定一些理念理想，然后呢啊，在这里边运作。所以人类系统、社会系统有一种自组织、自运作的一种机制，尤其是人，它不仅具有选择机制，而且还有高度智慧的选择，而且还有多重的选择，因为它的需求是多样性的，所以它选择是多样性的，满足它也是多样性的，因为它的智慧是多样性的，所以它对许多问题的选择带有很深的啊这样的一种理性的思辨啊，或者是理性的一些考虑。同时呢，它还有道德性，所以它选择的时候它有不选择，也就是什么呢？它选择的时候到一个程度啊，就是说我可以啊舍生取义杀生擒人，就是我可以不选择。中国有一个故事叫做不食嗟来之食，就虽然我饿都快饿死了，但是你以一种非常非常看不起我的方式给我一点食，就像给猪狗一样的话，我可以宁可饿死我也不吃，这是人特别的一种选择啊，这是说在特别危亡生命存在危亡的时候，我宁可还不选择，我宁可死，为了我的尊严，为了我的理想。所以这样的话就对人类系统的控制就变得很难了，因为你用一种利诱啊，你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种规律的话，对某些人是不奏效的，所以你不能够完全用一种啊动物的那种行为学的那种动物条件反射的那东西去掌控人类啊，你有的时候是可以掌控啊，有经济学当中我们把每一个人都认为是一个自私自利的经纪人和理性人这样的东西，但是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啊，他的预测是不准的啊，尤其是在某些奇特的一些大的制度背景下越来越不准，这原因什么呢？人不单单是一个为了自己利益而追逐的人，人还有奇特的随着文化的发现文化的文明的信仰的东西，它还有一种超功利的超实用的这样的利益的一个一面，所以人类系统就变得非常非常复杂。如果说单独是利益的话，那么怎么样呢？我们跟台湾早就应该通了，三通不仅三通，我们早就应该统一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统一了，两国都非常得利嘛。你不统一的话，怎么得利呢？但是因为有政治理念的不同，意识形态的不同，所以他就不会统一。所以完全用纯经纪人解释历史现象的话，我们常常面对许许多的难处，包括伊拉克战争，包括我们现在所谓的伊拉克，包括未来的以后越来越多的文明的冲突，都会是出现这个问题。我们接着看啊，这是神创造的灵界系统，在灵界系统当中我们是看不见的， 因为我们灵眼已经瞎了，所以但是我们靠着圣经的启示，我们知道灵界是否是存在的。所以每一个系统神都是掌盲权的，每一个系统神都是透过他创造的一个律去统辖的，就是神既掌盲权直接干预，同时神还通过律间接的干预，这是神掌控世界两个基本的方法。我再说一遍，神透过他创造的律，就像人创造制度一样去管理这个世界，同时神还可以介入这个世界干预这个世界，啊，是两种很奇特的啊神管理这个世界的方法。那么我们说合于律，合于律，合于律的第一个啊，我们谈到了要合于什么呢？自然律，这是我们上次讲的，要遵守自然律，遵守自然律。我上次谈的还没有谈清楚，以至于有些人误解了啊，认为这些东西没什么意义，实际上错了。这些意义重大的很，对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是重大的很，对每一个人是重大的很，对整个中国的教会是重大的很，对美国教会重大的很，对普世的教会重大的很，啊，对中国的未来重大的很。所以基督徒要想真正成为神合用的器皿，你一定要首先要明白这一点。我为什么要谈这一点呢？啊，这是很明白的，因为在我们历史上，我们吃了很大的亏，很大的教训。什么叫遵守自然律呢？啊，大概我谈有四个方面，有四个侧面啊，这个四个面合在一起，整个是一个方面，就是遵守自然律。第一个就叫做尊重自然律，自然律是神创造的，是神创造管理自然世界的，所以既是从神来的，神的儿女一定要尊重他，而且他是相对稳定的，是神管理这个自然界当中所设定的一些自然律。而我们说自然界犯罪的这种离犯罪是最远的，虽然他是受犯罪的影响啊，是在犯罪的阴影下甚至被魔鬼造居，但是因为自然的物体没有自由意志，所以他不存在冒犯神的旨意。所以神设定自然律啊，也就是最精确最严丝合缝的这样的一种旋转，一种运转。所以对自然律的把握和对自然世界的这种管理，实际上是人类最应该做好的，因为这里边没有悖逆，你掌握了律，你掌握管理的话，相对悖逆会少，它不像人啊，非常非常狡诈，非常诡诈，它可以跟你搞丛林法则，搞对立啊，搞战争，搞这套东西，自然界基本上没有，你基本上把那个自然律掌握好的话，你就慢慢的慢慢的了解自然，可以什么呢？可以掌握自然。第二个就叫发现自然律，一个好的儿女他应该爱神创造自然，同时他明白神透过律去管理自然的时候，他应该努力的去探索这个自然律，然后怎么样呢？把荣耀归神，然后呢代理神做好管家的这个使命。所以第三个叫做运用自然律，当我们发现自然律了，我们就运用自然律。哎，最后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荣耀归给神。我们看到历史上就出现了这样很伟大的一些人物，很伟大的一些人物，尤其是在宗教改革，特别是清教运动，也就是17世纪，就是牛顿生活那个时代，我们看到一大批的科学家在这个谁，哥白尼啊，在伽利略，在开普勒啊，在牛顿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人物的兴起的话，我们形成了啊非常非常众多的啊，比如说像焦耳啊，比如像福特呀，比如说像法拉第啊，比如像麦斯威尔啊，这些人，比如说像莱布尼兹啊，这些人都或多或少的都是啊程度不同的都是很敬虔的人，很敬虔的人。啊，这是在历史人类历史上科学史上最伟大的一些人，他们努力的去发现啊神创造的律，努力的去运用这些律，努力的去管理这个宇宙，代行神设定我们的美好的基本的职责，就是治理这地啊。然后我们要给大家看这样的几个例子啊，这样几个例子加深大家印象。那么我们基督徒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推崇这个神，崇拜这个神，我们在一起讨论这个神啊，敬拜这个神的时候啊，我们很想求得神的恩惠、神的眷顾、神的护理，在这种情况下，但是有一点，我们不好好学习啊，尤其是学理工的，你们直接的面对的是自然系统、物理系统，你不好好学习啊。现在我们弟兄姐妹啊，总是要想希望祷告求神迹，就像犹太人一样，祷告要求神迹，不好好学习啊，最后怎么样呢？学习。哦，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及格60分，哇，好，太好了。然后外语晃晃悠悠，晃晃悠悠，最后也张不开口啊，晃晃悠悠啊，这很惨啊。然后其他的计算机基本的功能，晃晃悠悠，晃晃悠悠也不能踩，这是非常可怕的，这是惨痛之下非常非常啊，要鼓励，要鞭策大家不要这样做的。 啊，你现在尤其是年轻的，神给你这个学习的机会，通过用父母给你很美好的这样的机会啊，要保守你，要祝福你，要用很多的金钱给你像堆金塔一样给你堆起来，你还不注意这个东西，你怎么能容神一人呢？你怎么能管理这个世界呢？对不对？你在世人面前怎么做见证呢？还是说你们基督徒越信越傻，这不很惨了吗？啊，变成了傻瓜烂基督徒，那不惨了？最后只能到主里哇，哈利路亚，赞美主，你怎么赞美呢？神这种赞美对神来讲不是有点廉价了吗？这个比喻就像这个比喻一样，比如说我很推崇很喜欢比尔盖茨这个人，我认为他是个企业家，是个天才啊，是个卓越的电脑方面的奇才这样一个人，但是来讲呢啊，我对他的视窗系统啊，我会嗤之以鼻，我很骂他，尤其是我当着啊他老婆的面、他孩子的面、他自己的面骂他这个视窗系统多么多么糟糕。你说这个让比尔盖茨怎么看呢？那比尔盖茨就很尴尬了，对不对？一方面你很推崇我，另一方面我生命当中灌注了最美好的，一生都要灌注在里边的这个美好的这种发明创造视窗系统，最后在你在我面前说的一钱不值，你认为这是对比尔盖茨尊重吗？我们弟兄姐妹就是这样，我们爱神，我们祷告一遍一遍祷告，最后我们工作不努力，学习不努力，这不就等于在神创造过程当中你无视神创造的美好吗？你不想，根本也不在乎神创造的美好，你也不想担负美好的责任啊。再有一个比喻，加深这个比喻啊，这就是达芬奇，对不对？如果你对达芬奇这样的天才人物啊欣赏有加，非常非常甚至到推崇的地步，但是你对他最杰出的话，然后你怎么样呢？你嗤之以鼻啊，你挑三拣四的，甚至当他面你烧他的话，烧他的话复制品，你说你是不是欣赏达芬奇的？你让达芬奇脸往哪搁呢？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啊，我们一方面敬拜神，另一方面对神创造这个宇宙这些美好的规律根本不想了解，了解完以后又忘，而且一学这个东西就要睡觉，而且还常常的有怨言，这样的情况你能说是爱神吗？这是不统一的。所以记着，神的一部分已经融入了他创造的美好，已经融入了他的律当中的精确，所以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啊，我们就要对着苍穹，我们就要对着很美好的诸天的荣耀，我们诉说神的奇妙，神的大能。所以这是我们了解神很重要的一部分。遵守自然律很重要的就是要啊，你我当戒，我们都要警醒啊，都要警戒这几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是我的落脚点，这是我的落脚点。第一个就是科学主义和科学家崇拜，这是一个。因为我们知道，虽然我们有些弟兄姐妹不喜欢这个东西，但是很奇特，有一些弟兄们很喜欢科学，所以他做得很卓越。还有一些随着无神论的推广，有些外邦人啊，有些不信主的非信徒，在科学方面做得很卓越，甚至拿到诺贝尔奖很多，尤其在中国这样的国度，所以我们就莫名其妙地形成了一个对科学的崇拜，对科学家的崇拜，这是基督徒不应该做的。因为它毕竟是神创造的最低层次，虽然最低层次认识起来很难很难的，也很难也很复杂的，但是怎么样呢？神给了某些人的先天的一些天赋、一些恩赐，所以他们在这个方面做的比较好。但是如果他们不归荣耀给神的话，他们把荣耀归给自己等等的话，我们对这样的情况没必要崇拜的。这只不过先天神给了他一个恩赐而已，没必要崇拜的。我前两天在北京就是遇上那个非常能干的那个企业家姐妹，然后她就跟我分享了一件事，她说呀，在中国现在有一个叫做海外卓越华人的同学会啊，就海外华人同学会，这个同学会呢是中组部啊特别的策划搞的啊，就是中国世界海外华人最顶尖的科学家、最顶尖的企业家啊都团结在一起，形成最高端的企业精英的聚会，所以每年最多搞两次，一般一年搞一次，在哪呢？在北京最豪华的地方啊，这是国贸那个地方最豪华的地方去搞聚会啊，一般聚会都上千人，所以在那个聚会上能发言的话，那就是最高荣耀了啊。所以在那个地方啊，大家都能够首先啊买票能进场。能有进场券，然后再有发言权，那就很尊荣的。所以它的票价达到多少成呢？8800块钱啊， 一天的两天的聚会8000-8百块钱啊，它是一个慈善性的，那弄完以后就捐给慈善事业，但是每个人还趋之若鹜，因为什么呢？去到那个以后就已经达到了说华人当中的啊，我们叫做人中之杰啊，人精中的人精，是那样的一个情况。当我们那个姐妹分享这个时候，哇，就你看着那个感情，那个手足掌，因为什么呢？她进去了啊，她不是因为很怎么怎么样，很做发明，但是呢，她透过某种啊关系，她有空参与了。啊，然后他就说哇，他是精英，他怎么样了啊？然后就谈到有些很著名的基督徒啊，中国现在很著名，哎，他还不够了，哎，他还进不去了，他没有资格去发言，等等等等。哇，我心里很悲哀，就意味着什么呢？就为他内心当中还有一个科学家崇拜，因为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搞理工的，而且他跟我说的非常好，他没有见到一个信主的，在这批人当中没有一个信主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心的，他说他没有见到一个信徒，他很悲哀，但是很悲哀，他会又内心当中对他们有一种崇拜，你说多么矛盾的一个心理。这就是五四运动以来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科学主义和科学崇拜。所以到了改革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到了杨振宁、李政道把许许多多的高级的人才拿到美国学物理啊，都学物理，那是学数学学物理，最后拿到美国去了，也是有这种崇拜。到了今天，我们中国骨子里还有一种科学家崇拜，啊，就是把像我们说的，我们那个时候把爱因斯坦放在自己宿舍里面，认为那个这个人最厉害。所以我们不应该这样，我们应该爱神的创造，努力发现创造规律，管理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不要陷入科学主义和科学家崇拜，这是基督徒应有的觉悟，因为啊，这只不过是神创造当中的一部分，而且是比较低层次的。你有这个恩赐也是神给的，虽然你很聪明，像钱学森啊、钱讲这很聪明，但是你不给荣耀归给神的话，你也是不觉悟的人。所以对他们面前没有崇拜。作为一个很伟大的国家，被基督教的真理武装起来的国家，他们在这个方面是很平等的。所以你到美国去，无论是你啊，Oppenheimer 这个是发明原子弹的一些人，还是现在的啊一些伟大科学家，但是你会发现在美国人交流当中他是很平等的。这一点去美国留过学的人都知道，无论你多么厉害，但是他的平等的意识要远远比东方的国家要严肃多。虽然他们也有等级，有隐含在不同于啊这种所谓的啊都在不言中的这样的一种等级，但是他的平等意识远远比东方要强，特别是现在的中国，特别是现在。所以现在中国都很功利化了，都很功利化了。大家都认为啊，我为什么要尊重你？你到底给我多少钱？我给你举个躬，你到底给我多少钱？现在人都是明，甚至都叫板说出这种话了。但是你会奇特，无论怎么样，如果你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在海外拿到什么奖，大家莫名其妙的还是很恭敬啊。多少还有啊，中国人文主义、儒家的一些传统，但是他这种恭敬，有的时候是过分的，啊，是隐含着对科学主义和科学的崇拜。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觉醒的。第二个来讲，就是反智主义和幼稚的福音主义。这是我们啊中国人教会和财团家，我们不要犯这个毛病。因为我们历史当中犯太多这个，付出代价太大了。就是现在看来啊，我们在过去的100年里面，尤其是在解放前，几乎伟大的一些人物，无论是政治、体育、经济、学界啊，甚至大众的楷模，基本上在基督教里没有多少，特别是在科技里面没有太多的，没有太多的这个人才。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很多的教义是希望不要爱这个世界，不要爱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就出现了一些反智东西。所以现在的中国的教徒当中也有很强大的这样的一种叛逆。所以弟兄姐妹不明白这个道理啊，我现在这样谈不明白道理，甚至认为这是没必要的说教。那么你以后真正担负使命了，你到中国教会去，你会发现这种现象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多。所以大家啊，谈唱诗啊，谈祷告啊，谈流泪啊，大家都很多。但是只要一谈点环保，一谈点高科技，一谈点，大家都打哈欠，哇，都打哈欠。所以这一次我去啊，这个香港会还有其他特会，就非常发现一点，就是当你谈到一个信息，他本然的他应该接受，他应该啊非常欢欣鼓舞。但是私下里跟他一谈到之后的话，你会发现他有种不安全感。他什么呢？他就发现你谈的这些东西，他都不太知道，然后慢慢他就想不想知道， 人都有一种这种自我保护心理啊，就是都愿意谈自己擅长的。当你谈的不擅长的时候，他知道你谈的合理，但是莫名其妙他把你推出去啊，慢慢的形成一种 defensive 的这样的一种无形的墙，就把你推出去了。所以弟兄姐妹，你如果真正爱神的教会，爱中国的复兴，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以后你再跟其他的一些学业不专的啊，吊儿郎当的这样的些会众，你要跟他谈。同时你要跟中国以后未来有些教会领袖，你要跟他谈啊，中国的教会界应该在科技方面要恢复神的主权。幼稚的福音主义就是反智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世界最核心的就是抢救灵魂，除了灵魂以外没有再有特殊重要的事的。所以你说搞科技，你说搞发明，你说搞这些创新，都对我都没有用啊！我们只是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然后我们只是抢救灵魂，这是福音主义很重要的。这种风是从美国刮来的，但是他不知道美国在许多方面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所以美国现在以传福音的福音派为主，它有它的长期的历史和社会根基。中国没有这个根基，如果说你再在教会会众当中不讲这些东西的话，那真是我们的会众都是 naive 的啊，都是 innocent 的啊，无知的人，这就很惨了，很惨。所以在这次香港大会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受到了美国一个大学校长还有一个前国会议员的深刻的impactful 的一个创新。他就谈到了美国的啊这种福音派现在在变得多么多么的单纯啊，以至于很多很多的话他都不想了解啊，心里脑子是空空的，心里热脑子是空的，这样的一种情况，这是不可以的。第三点就是妖虫主义和神迹主义，这是也是很奇特的，这在我们现在的教会当中，尤其是一些姐妹也很重要。所以我们找教会，我们找了半天，若我们没有找到十个到二十个教会的话啊，我相信神的恩典可能开的就不像我们这样开的。若不是啊，黄牧师早上啊这样一早的啊，我不知道吃完早点没吃完早点啊，就开车过来了，所以带着大家去转。所以很可能当神做事的时候有个很奇特的东西，就是当他看到你已经尽责了，当他看到你确确实有一个负责的心，有个尽本分的心的时候，神那门一开，你就很感觉很奇妙，你一定叫哈利路亚，明白吧？因为他给你的是什么呢？报酬额外的啊，有加了一个很大的 bonus。 但是我们很幼稚的弟兄姐妹，尤其是书信主义的一些姐妹啊，他就特别特别想神迹啊，总想我不动，他这一哭啊，神就给我多好呢，我就不出去了，我不出去，我整天就守株待兔啊。突然间接到了电话，某某说我们的会堂给你了，那你说你怎么知道的？哎，我有圣灵感动，在网上一查就查出你的 email， 然后电话就也显示出来，一下就打给你电话，我们就哇哇哇，这多好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就告诉你什么意思。我为什么叫用一个词叫妖虫主义呢？你看到小孩的吗？小孩跟父母的时候就有这种妖虫主义，父母有他的原则，做事有他的本分啊，有他的标准。但是当孩子在他面前的时候啊，他哭啊闹啊，最后父母常常啊损失一些原则，或者是妥协一些原则。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达芬奇的这个东西，假设我们设想达芬奇有一个孩子啊，他特别宠爱，孩子又很聪明，就像曹冲那种曹操对曹冲这么聪明一样，这么宠爱。这个孩子就说：“哎，爸爸，你这个蒙娜丽莎画的不好啊，这个不好，太丑了，你把他嘴挖掉。”达芬奇当然很伤心，孩子你不懂，你不要等，你要拉掉的，否则我不吃饭，等等等。达芬奇一想，哎，反正我是画家，好，以后我再画一个就完了，好，拿掉吧。啊，孩子高兴，然后他以为呢，只要是这样，啊，他才能反应，他爸爸爱他，所以以后我们就总是这样，总是求神迹，啊，所以说，哦，看到圣经当中，原来约书亚曾经要日头不动，所以我们祷告去日头不动吧。哦，原来耶稣基督在水上行走，所以我们在水上行走吧。所以类似这样的东西都是这样啊。所以死人复活，我们就祷告死人复活吧。很多人不看病靠祷告看，所以我们就不看医生了，就这样。这样的话就违背了很多的自然律，就等于神要把，就像蒙娜丽莎要把蒙娜丽莎啊给他砍掉。妖虫主义还有一个特点啊，在反映在猎人身上，尤其是那种啊那种啊热恋当中的人是有这种情况， 比如说有个白马王子，他很有权柄，他发号施令当中他很守诚信，但是他突然间啊陷入情网，爱上了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啊，但是确确实实一时啊，这个白马王子啊被他真是鬼迷了心窍这么一个人，然后他就要挑战啊，这个东西他非得邀请，明明是这个白马王子很信誓说一不二的，立了规矩就要做的啊，他就说我偏偏我在这个王子有特殊地位，你们这些美女呀、啊、你们这些大官贵族，你们是这些这个我大家闺秀都不如我的厉害，所以我就当着你面我就挑战了，让王子给我一些特殊的这种 privilege。 所以他这一哭，他当中一哭的话啊，这个王子有的时候因为他会他确确实实的爱他嘛，最后就牺牲点原则，最后就网开一面，有这种情况是吧？有这种这样的情况，这就是妖宠，这实际上是对这个王子啊是非常非常痛心的，因为他制定规律，他不得不在为这个情况下他要牺牲一点。有的时候我们现在有些人是这样。那么神秘主义灵魂运动开始以后，我们常常就跟神有这样交谈，就是我病了我就不看病，虽然神把医学医院还有你的整个的这个保险都给你了，但是我还是不看病，我偏偏不看病啊！我们现在有这样的案例，就不看病，最后只能是肉绝死了，只能就死了。这种情况，我们啊心智当中就明白。我今天都给大家解清楚了，因为人的生理过程是基本上是属于自由啊自然律的，所以神给了你自然律的一些条件、一些知识已经有了，你就应该顺从神。什么时候没有呢？就是在穷乡僻壤确确实实没这条件的时候，那个是神的眷顾，常常以神迹发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啊，在乡村当中神迹多，而到了很多人移民到城市，各种条件都好了，都很昌明了，神希望用正常的办法去，因为神用自然律统治啊自然世界，所以你就按着自然律做，因为神已经启示给你了啊，已经引导你了。最后一点就怀疑主义和实用主义。怀疑主义、实用主义，就是我知道这个宇宙的奇妙，我看到这个彩虹、这个雪花太奇妙了，但是到底是不是背后有一个设计主？啊，我的眼睛、我的鼻子、我的整个的这个心智系统这么发达，我的神经系统这么发达，好像应该有造物主，但是我不知道，我怀疑，啊，甚至不可知，甚至把它推开，我不想这些东西了。怀疑主义，不把荣耀归给神。再有呢就是实用主义，一个人怀疑主义他已经不想这些了，就是孔子所说的敬鬼神而远之，我把他推开了，怎么样呢啊，为之生焉之死，我就一头心思啊扎进现实的这种生活了。扎进现实生活以后怎么样呢？只要有规律、有技术、有好的啊，就是就叫有奶就是娘，这就叫实用主义。最后来讲呢，他就搞出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东西啊，无论是盗版的，无论是拷贝的，无论是不知识啊，不尊重知识产权，不尊重人类劳动成本，都可以啊，只要是有用，我都拿来，都拿来。这就是中国目前现在科技发展的一个动力，实用主义的动力，实用主义动力，他也不归荣耀给神啊，他就认为我脑子聪明，我多赚点，我多盗版一点，我就多收益一点，这是一个也是很悲哀的。就好像有人举例子。当我突然间啊非常饿的啊像饿饭一样饿了几天了不吃饭，最后到了家门口哇发现又有肉又有鸡又有米饭的时候，本应该献上感恩，哇这么好，这一定是我的家人、我的母亲或者是这个房主做的啊，给我这个机会让我饱餐一顿。但是呢他不问这个到底谁做的，然后他饱餐完一顿，然后大睡一觉扭头就走。这就是中国人的一个特点，这无神论者的一个特点啊，他不了解啊宇宙万有的丰富和很多科技的昌明，这么有效的这种定理定律的手段，原来都有一个非常精确的神在控制这个世界，所以你应该归荣耀给神。那么伟大的人物，我们要举两个例子，一个是科普勒啊，就是天文学三定律发明者，一个就是牛顿，这两个人。开普勒比牛顿要早一点，开普勒有一句很重要的名言，就是神创造他、呼召他，就是要竭尽他的心智来发现宇宙这个规律，所以他非常非常啊有这个觉悟。他说：“我的一生这一辈子所有的心智都是完成发现这个定律的这个使命呼召。” 所以他很觉悟，非常觉悟，所以他最后也归荣耀给神。这里边有呼召的概念，有竭尽全力回应呼召的概念，同时要发现神宇宙创造的奥妙，发现神定律概念，这是一个文化全民概念，不单单是传福音。所以他发现这个东西，他就可以归荣耀给神，他就可以认识世界和改造和可控制这个世界。牛顿也是这样，所以牛顿30多岁以后，他把他的很大一份精力研究先知的神学，尤其是但以理书，他对这个方面有很多很多的奇特的一些研究。好，我们这次回顾完这方面，我们今天再要谈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把这个问题跟大家再详细的解释清楚。千万不要认为这个不重要，这是中国神学很重要的重要点，也是我们信仰中很重要的重要点。第二个，我们谈到了罗马书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规律，他说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心思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是罗马书2章给我们看到一点，他谈到了他们只是外邦人，外邦人没有领受神的实践，没有领受神的律法，没有在神的子民看过作为子民被神看过下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神创造他们的时候，已经按着神的形象样式，把一些很奇特的一些美好的品格加在里边了。这就是这里边谈到的很重要的一个是非之心，公义把这个东西讲了，这谈到了另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律管理，另一个很重要的系统，很重要的系统。然后我们再看这段圣经，雅各书告诉我们，他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圣经在旧约谈到爱人如己耶稣基督才在而已，到最后圣经在雅各书当中再次把这个爱人如己的这样一个律抬到了很高很高甚至到了至尊的这样的一个地位。这两个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合于神的律，我们要谈第二个。我们谈了第一个是谈自然系统的自然律，如果你再爱神，神也再爱你，如果你不符合神自然律，你不能蒙神的眷顾，你常常是在教会里边很爱神，在祷告内室当中很享受属灵的滋润，一出去假设你不好好学习的话，你莫想老板会欣赏你，你莫想很多规律会祝福你，你莫想真正的你能担负起许许多多的美好的使命，不可能的，因为你脑子有一面是空的，不可能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当我们跟人打交道，我们也在一个社会系统，我们不光跟自然系统打交道，我们跟社会系统也接触，跟人也接触，所以神就设定了道德律去管理这个人文世界和社会系统，所以我们就要遵守道德律，遵守道德律。你如果遵守道德律了，你就处万事亨通，你跟神人的关系非常和谐，也讨神的喜悦。如果你不遵守道德律，你就很难，你即使很爱神，但是你的人事关系是非常非常紧张的，明白吧？所以我们有些人是很爱神的，但是人事关系莫名其妙的紧张。当然有些紧张是属灵的征战，这是另外一码事，但是有些紧张是不必要的，因为你在人格在道德方面还没有做好，还没做好。我告诉大家，95%以上是属于这类，所以我们以为95%都属于属灵的征战，不错，广义说都属于属灵征战，但是那是间接的征战。真正的魔鬼真正要想真正攻击你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个时候是必须经过神的允许，而且在魔鬼眼里看也是个人物我要想办法请得到神的允许我再攻击你，就像约伯一样。如果你不是那种人，魔鬼懒得理你，就像卡姆说的，魔鬼看了你都感觉到老贼，他没有这样的意思。我们很多人成长实际上是属于这种，我们遇上了很多的攻击，其实呢还不是魔鬼真要动手的主要是你根本就没有人际关系当中的基本守道德律。那么道德律是什么呢？道德律有三个很重要的方面，我们刚才谈到了是非之心，实际上是公义就是神的公义是神圣洁的表现，所以你一定在一个地方你主持公道，你主持公义，你守你自己的原则，尤其是属乎神的心意的原则，你一定我们叫做什么呢说一句功利主义的话，叫吃小亏占大便宜。一个人守公义的时候，表面上别人好像跟你争，但是你会发现一个持守公义的人 别人跟你待一个月、待三个月、待半年、待三年的话，大家都会喜欢你。那个见识合适了啊，在什么地方看都看人眼色行事的时候，我告诉大家，过不了多久，人家都觉得你不可靠。你千万不要以为在那个地方小得啊，小胜一场，你就认为啊，你这个啊处事的哲学非常奏效。错了，你那个处事哲学非常非常不奏效。所以，一个人真正是否功利的人，你相信绝大部分人都会尊敬你。大家记住这点。当然，这个功利是从神而来的。我刚才还有一句话要补充，就是当我们认识这个自然，我们按照神的心意真正归荣耀给神啊，发现自然律，运用自然律，归荣耀给神的时候，我告诉大家，那神很可能会给你一些奇特的恩赐，我们叫恩膏，就是在你原有的基础上，你会加添你奇特点，你会提高效率，你会有灵感，你会大脑身心灵特别好使等等，你会出一些成绩的。我在温州就遇上这样一个人，他以前高考总考不上，最后喝了命，最后考上了，考上一个什么的大专。这大专考什么大专？我不是说啊对文科有什么偏见，但是中国因为畅行这种走遍数理化嘛，所以他最后学了学大专学什么呢？什么最后经济管理啊，什么什么媒体啊，什么都没学会，最后学个中文吧。我不是说学中文不好，因为在中国学中文啊，最后是没有办法了啊，又学个中文文秘专业。文秘专业从中国现代世俗来讲的话，确实一个大男孩子学文秘干什么啊？大家知道这个里边确确实实是中国现实这种状况。他自己跟我说，他确实很笨啊，考试考几次，最后啊不得已考个大专学文秘。最后他信主，他就按着神的原则做，然后带小组一步一步这样走。他现在是温州电视台的一个骨干。他给我看了一部电视片，这部电视片拍什么呢？拍胡庆余堂啊，就是同仁堂的那个老祖宗啊，开那个堂啊，结果拍得非常好。他是什么呢？编剧也是他，就写那个啊后面那个文字，摄影也是他，然后策划也是他，制片也是他啊，几个全在一起做得非常漂亮啊，非常漂亮。啊，也许以后你们去温州有机会，你们会见到他。也许他们以后到新加坡来开会，因为他们在的那个跟我有很密切的连接，大家能见到这个弟兄。他就说，我信了主，按照神的原则做的话，我就觉得我脑子好使了，脑子好使了，就是恩膏，这就是神的护理。神的护理就是你符合神的律的时候，神按律的治理，按律的理性加给你，让你更多的认识律。如果你对道德方面按照神持守的话，神加添你道德持守的能力，让你道德方面能做得美好。第一个是公义，第二个是慈爱，就是爱 love agape 啊，这是从神而来的爱。第二个是爱，记得这个顺序，第一个是公义，你要有原则，要符合神的圣洁；第二个是慈爱，你要有同情心，你可以等候，你可以宽容，但是你不能牺牲原则。你可以等，但是你不要同流合污啊，这是爱的一个很重要原则。第三个就是信实啊，信实我叫三如一，信实就是表里如一，言行如一，始终如一。始终如一是谈时间的啊，这个维度的，表里的是谈内在的啊，然后言行是谈啊这个实践和自己啊理性的。这样这三个如一做到了，你就是一个信实的人。信实的人就是真诚的人啊，就是一个 integrity， 就是一个啊整全的人。他不是一个性格割裂的人，一方面好一方面坏，一方面想说谎一方面想诚实，一方面想做警察一方面想做小偷。他不是这样的人啊，他是一个整全的人。我内心就是这样的啊，一方面好像大公无私，一方面想占点小便宜，这样的不是这样啊，他是一个整全诚实的人啊，这是中国人所说的诚啊，诚心正义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那个诚心的那个诚啊。我们记着这三合一，表里要如一，然后言行要如一，然后始终要如一，不能说一次好话，做一次好事，表里如一了，最后啊做了三天好，说了三天好，做了三天坏事，不能这样，始终如一。这样的人是最可怕的一种人，最厉害的一种人啊，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仁者无敌的一种人，这种人天下无敌的啊，走到哪里都欢迎的。记得这个。哦，糟糕啊，我们啊，能不能你把那个图形给我加一个那个啊，
加一下，
加一下那个，对，对不起啊，大家，好，我们看这个，
我们看这样一个图片。这就是啊一些极端灵恩运动所导致的教会里边的一种奇特现象，就是灵恩一来，哇，大家如醉如痴啊，真正就这个倒地，大家都倒地，哇，在那儿，我在深圳遇上一个人啊，最后我给这个孩子实习，这孩子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小弟兄，他后来他之所以他们家长不让他们再去教会了，是原因他们进入了一个灵恩教会，所以这个孩子一进入，他一口方言的话，他莫名其妙就出现一种感动，而另一下就感受咣当就倒地上了，然后倒地就吐白沫，就跟那个癫痫一样那种，哇，家长吓得很可怕，然后他也在那说胡话，最后家长都不让他再去了，好久最后没有去，没有去，最后后来慢慢的，因为他的姨妈信主信得很好，一点一点感动他，啊，最后他又信主，所以我去了以后给他们一家实习，给他实习。那么这种现象在现在的普世教会，尤其是在美国啊一些情况下，走的是愈演愈烈，我们叫第三波也好，第四波也好，教会一档一种奇特的现象，走入极端了就很可怕了。走入极端会出现一种问题，就认为其他一切不重要，只要是有圣灵的高抹就重要，有圣灵高抹一切都可以了啊，没有圣灵高抹一切都是啊，大脑壳的东西或者是人的东西，这是一种情况。这张照片啊，是谈到了历史上啊非洲很著名的一件事啊，大家也许记得，也许不记得，也许后来才知道，这个我是后来才知道的。这是发现在1994年，在非洲的一个很贫穷的国家叫卢旺达啊，卢旺达，这是卢旺达著名的灭绝种族的大屠杀，灭绝种族。那么卢旺达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卢旺达的天主教徒大概是43%，他的基督教徒大概是29%，加在一起70%多，这样的一个国家啊，应该说是一个福音化的国家。新加坡才17%到18%基督徒，他已经达到70%多了。他种族大屠杀的时候完全不忌讳这些东西啊，而且是基督徒的部落杀基督徒部落。啊，其中有些报道什么呢？天主教的神父杀另一个部族的天主教的修女啊，就是这样杀掉。所以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啊，当我看到一些书籍的时候啊，是这个 YMM 这个机构，这个领袖啊，叫做 Cunningham 这个人，他写的非洲的大复兴，非洲大复兴现在有80%到90%的比例的人口，有这样的国家就是人口80%到90%是基督徒，但是艾滋病没有什么得到缓解啊，就是人的性伦理还是这样，没有任何的正常。然后种族之间的仇视敌还是一样。然后当你问他你信吗？是不是？我说我是基督徒。他说但是你的酋长厉害还是基督徒厉害？他说我酋长厉害。那你是效忠酋长第一呢，还是效忠基督第一？就是我效忠我自己酋长第一。很像中国人一样啊，中国人就是我的啊，祖国是第一位。所以有些人以前，大家记着吧，我以前可能说过，当别人问周恩来啊，他说你哇，你这么左，这么跟共产党搞共产主义的文化大革命，那我问问你啊，你认为你第一个是共产党的还是中国人呢？后来周恩来很实在的说，他说哇，我第一位的还是中国人。就跟这个情况一样，民族主义、部落主义非常畅行的一些部族，他信仰完以后跟他的民族主义很难划清界限，最终一排序常常是民族主义高过你的信仰。这样一种情况，他的内心没有更新，他的道德没有真正跟神同行，靠着自己真正恐惧战性做成神的功夫，所以没在生命当中扎根，这样的一批人，这样的一些国家。所以遵守道德律，我们当戒什么呢？啊，我们当戒这几个很重要的点。第一个就是灵恩主义和感觉主义，灵恩主义和感觉主义特别强调，只要是被圣灵抹一下、高抹一下、洗一下，啊，这所谓的充满一下、倒地一下，啊，然后有一些特别感受一下，我的道德自然就来了。因为什么呢？神都高抹了，所以我彻底被神充满了，所以我的道德、我的圣灵果子自然就结出来了，不需要努力，不需要时间的， 这是大错特错的啊！现在我们看到的最最可怕的一种情况，就是这些倒地出来的人站起来以后，慢慢慢慢的情况下，就是你发现他道德根本没有什么概念，道德根本，这是灵运动挑战人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吧？这是世界上啊认为这样，所以有统计表明啊，我这些啊，我们信仰还不太深或者新信徒啊，啊就有点抱歉了，我要说一些比较深的基督徒里边的话，就是现在调查反映灵运动所出现的一些门徒出现信徒甚至教牧人员的这个通奸呢这种这个性道德方面呢是最烂最差的就常常会有一些这方面的事情发生因为在道德方面没有尽到人的本分，承受不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们要改变道德，是需要日积月累的，是需要自己跟神要有一个同行同工的第二个就是道德主义和律法主义。道德主义和律法主义是什么呢？它是把自己的生命当中一些人文的一些品格发扬光大，最后形成一个类似于英雄君子性的一个人物，他就认为这样就是信仰的全部了，同时给自己定下了很多轻微戒律，也用这些轻微戒律要求别人，要求信徒，要求别人，所以这样的话就使他的信仰变成了一个更接近一个人本主义的一个道德理想主义的东西，这是另外一个方面，律法主义也是不对的。这样的话，神的工作就常常被推到外面去了。再有一个呢，就是人文主义和唯物主义。人文主义和唯物主义，就是我们信主信到一个程度，但是当我们真正做人的时候，我们好像是人文主义和唯物论一样，我们并不知道怎么享受以马内利当中透过与神相交、圣灵感动和教会里边的真理和团契的力量，使自己真正长大成人。最后一个也有一点，就是现在二十一世纪初所畅行的这么一个主义。这个主义先从心理学开始，慢慢进入哲学，最后形成了人的一个对人生、对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的一种哲学态度，就叫做行为主义。行为主义什么呢？就否定灵里面的东西，否定动机的东西，否定意识的东西，只看行为。所以你行为好，你就道德好；你行为不好，你就不好。所以我训练你的时候，也不训练你的灵，也不训练你的跟神的关系，我只操练你的行为。我把你的行为绑过来了，你就是个有道德人。我不管你里边到底动机怎么样，你是怕我，你是因为你做好我给你奖赏什么的，这些我都不管，只要是我用条件反射的方式把你绑过来了你就好了。这也是唯物论的，实际上是否定以马内，否定人生关系的一个做法我们看这两个人，这两个都是对中国很有影响的人物，一个是孔子，是强调道德主义的东西一个是马克思，是很强调在唯物论基础上建立共产主义道德。所以这两个道德，遵守道德律的话，虽然它在人类历史上也有它的动机，某些良善的部分，但也有他努力实践的部分，甚至在生命当中也做出了一些不错的样板，但是他不是基督教谈的这种道德律。基督教谈的道德律是这样的，神这样说，他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所以神把自己的公义、自己的爱、自己的信实灌注到人生命当中，然后神还用以马内利赐福给人，所以神要保证你能活出来。然后接下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他说什么呢？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谁的工作？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人真正能持守保持喜悦的道德律，一定是跟基督有一个美好的关系，一定是接受神创世以前就预备好的，同时也领受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神怎么样的时刻增高给我们的神时刻添加给我们。所以你想行善，神就鼓励你行善，你行善一步，神就给你加添一步加添一分，然后你就更有力量行，所以越行越好。所以很多人 在信仰当中就有这个层面。当我聚会真正努力享受神团契的时候，在团契当中彼此建造的时候，而神就给我一分力量，一分喜悦，我下一次做起来再容易。如果不这样，我不做了，你就会发现神的那个恩膏也没有了，所以他不来，下次也不来，再下次不来，最后慢慢就走失了。所以你进一步，神加一分；你进一步，神加一分；你进三步，神加三分，这样就行了。所以你跟神的关系越好，你守道德律的力量就越来越强。所以我叫实践道德律给大家啊一个打油诗。这个打油诗这样说，就是第一个标准神来定，这个标准不是你自己定的啊，公义的标准是从神的圣洁出来的啊，是这样的。第二个力量神来供，就是你真正行出道德，尤其是持久形成道德力，尤其是表里如一的形成道德力，而不是伪君子的情况下，不是有挣扎的，慢慢慢慢你会发现神会给你添加一分，添加两分，添加三，最后慢慢的你就自然而然的就出来了。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享受神同在。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一定要明白，要想得到神的标准，要神的能力的供给，你一定跟神有个很美好的一个同在的关系，以马内利关系。最后就是达标见轻松，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再达标准，就是渐渐的轻松，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达标，是渐渐你就可以啊。比如说以前你常常骂人，现在你不骂了；以前你说话常常在脏字，你不骂了；以前你说话经常开一些非常无聊的玩笑，非常黄色的笑话，你以后就不再说了啊。以后你以前怎么怎么样，慢慢哎，你就发现哎，几年以后你不再这样说了，你认为甚至这是低级趣味的，我以前怎么会搞这些名堂呢？你慢慢就可以做出来了啊！我们今天呢，时间就到这里面啊，时间也不长。我们今天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想享受神的祝福，我们必须怎么样呢？要合乎神的律，合乎创造的世界。神有不同的律，自然有自然律，人类系统神有道德律，所以你要努力的去寻求神的这些律，遵守神的律，神的祝福和眷顾就来。如果你不寻求这个东西，一味的只想哇，我跟神很好，我单单仰望神，单单只有神，我除神以外什么也没有，你单单想这些吗？实际上你是有失偏颇，不是平衡的生命。所以你出到世界，你遇上这个物质世界，你就被透得腾破血流；你遇上人际复杂的关系，你怎么样呢？你就悲观失望，你就抱怨，你抱怨神最后为什么不祝福我？对你这么好，我花五个小时祷告，每次祷告我都痛哭流涕，我都进水，最后神告诉你，我按说的最基本的律，你为什么不遵守呢？你怎么能蒙受神的眷顾呢？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谈还有两个很奇特的律，一个叫做生态律，一个叫做属灵律啊。这两个律我们下次再谈啊。我们祷告。